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马可福音十五章。啊，我们在一章的话，我们就要结束所有马可福音的查经。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查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还有在审判的时候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主要我们相信都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基督徒都很有关系的。我们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忍受冤屈的时候，在忍受弟兄姐妹或是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满有你的恩典跟怜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也求主在关系当中有神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当我们面对敌人，面对许多的挑衅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仰望的，所需要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求主带领我们晚上的聚集，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堂堂进入十五章哈。那我想请那个孔君，麻烦你，从十五章第一节麻烦你念到第二十八节，好不好？谢谢你。
好的。一到早上，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气，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了，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抱歉，刚才断掉。
OK， 好，没问题。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你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又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的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个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的地方，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释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好，
阿门。
好，谢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审的情景哈。当然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他所讲的这个受审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的详细哈。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这些的叙述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在这种十五章，你可以再看到这个很简洁的马可的这个笔之下呢，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耶稣是没有罪的啊。耶稣他第一个，他从中文看起来好像是承认他自己是王哈，其实呢，按照原文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第二节他说别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耶稣回答说，哎，你说的是，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说的哈，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面并没有这样子告诉大家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我不是特别要来跟你抢这个犹太人这个王国哈，不是要重新恢复这个王国哈，因为他们祭司长你看前面哦，前面公会当中他受审的时候，祭司长跟公会他们的决定呢，是因为他亵渎神的名，说健忘的话。但是呢，他跑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呢，他所讲的事情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个说健忘的话这些东西，在比拉多跟罗马的法律之下呢，并不构成死刑的这个罪责。那么，但是呢，他必须要找一个理由，找个借口。要来告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说他自称是王哈。那自称是王的话，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因为这个人他自称是王，那么王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犹太地有这个管辖权，那么很显然就是要跟罗马政府相抗衡啊。那就用这样子一个政治上敏感的这种理由呢，他来控告他，这个祭司长来控告他，这个很少人，这个犹太人这个当长官的来指责自己犹太人里面犯了这样子的罪律哈，这个是很少的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哈，那比拉多说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哈，那耶稣说这是你说的哈，不是我说的。那同时呢，其实不是说应允承认，而是说这是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来这边要自称是犹太人的王，他们所指证我的事情，说我在这边鼓动大家，鼓动群众要跟随我，哎，我没这样做哈，我的国 OK，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OK， 耶稣基督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是他在过去的这些所有讲道过程当中，其实祭司长他们也知道，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就是按照罗马人他们所害怕的，耶稣基督是要兴起一个与他们抗衡的国度，所以在这边呢就引起了，也不是引起了，在这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国度跟现今的国度当中是不是有冲突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讲说应该是没有冲突的 OK， 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哈，因为我们在任何的国家，不管是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还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回教的国家，我们都是讲同样一位上帝，我们都在传同样一个福音 OK， 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要跟当地的政府政权相抗衡，因为耶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正确的在理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当时面对的是比拉多， 比拉多可以判处他死刑。比拉多也知道这个祭司长他们是因为嫉妒的关系，哈，你在十节看到，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因为被嫉妒，所以呢，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OK， 这个是祭司长告他说他是犹太人，可是耶稣基督并没有，我们这边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在这个罗马人的眼光当中呢，他是聚众啊。据这个他是要当犹太人的王，然后跟罗马政权抗拒，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是我想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地方所要特别强调的哈。那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是在那种世界上政权的那种王，而是他是我们生命的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这个回答呢，对，其实有讲到这两方面性，但是基本上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说的是，就像中文里面所带出来的含义，他并没有这样讲，所以我这个要特别先说明的。因为呢，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地方他们所指控他的事情，他没有一项承认的。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受审判的这些期间当中呢，也只有祭司长文士他们呢极力的要给耶稣一个罪名，那个最终呢，耶稣真的是被称之为犹太人的王哦，就以犹太人王的身份呢受死。那么这个以犹太人王受死的这个身份呢，当然祭司文士长就不是觉得很好哈。那在马太福音写得很清楚了，那当然就是说要说是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控告了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耶稣基督真的是以犹太人的王受死。 OK， 那虽然我们必须要讲的就是他不是以一个政治上面的这种政权的王来跟罗马人对抗，而是被诬告的，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讲清楚，他是被诬告，他是被这个祭司长文士呢寻求一个假见证，寻求一个理由让他被钉十字架。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从来没有要他的门徒去对抗罗马政权，因为他要的是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叫他们告诉世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的要分得很清楚啊。虽然的确最后呢，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罪名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好，那这个犹太人的王呢，什么都不回答。他们怎么告他，他不回辩啊，他都不回答啊。所以巡抚也是觉得很诧异啊，这个比拉多觉得很稀奇。一般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脱罪，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刻 ，OK， 他明明知道他们所说的都是错误的指证，都是假见证 ，OK， 那么但是他不愿意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呢是要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以无罪的身份代替我们所全人类的所有的罪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搞清楚，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啊，虽然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 OK， 那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就是比拉多呢为了要跟犹太人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互动哈，他每逢这个犹太这个节期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会释放一个犯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呢，就是说人的选择是什么，很明显的在这边讲说是选耶稣基督还是选巴拉巴。所以这个巴拉巴到底是谁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强调他曾经杀过人。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时那一批的人哈，在比拉多前面那些的犹太人，我们通常读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跟在这个几天之前哈，在这个城门外面哈，那些人不是侯三郎侯三郎嘛哈，这个奉主名来的啊，大卫的子孙是应当称颂的哈。那那一批的人怎么短短的几天当中呢，好像就换了一个样子哈？我们从读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认为哈？我们通常会这样认为啦，但其实呢，我们呢，我们要小心这样看见了，因为这两批人其实不是同一批人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一批人呢是特别他们选出来的哈，能够通过漏夜审讯耶稣基督啊，这基本上漏夜审讯耶稣基督是不合他们犹太公会的规定的啊，他们是不能够在夜间审讯，但是他们为了要处死耶稣基督，为了赶在过节之前呢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漏夜审讯。漏夜审讯的结果是什么？第二天一早就把他怎么样，把他带到比拉多那边，就随便安插一个罪名让比拉多把他钉死。那这个时候呢，比拉多说他要放人，那比拉多就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啊。所以比拉多呢他说诶，你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还是要怎么样？那可是祭司长挑唆众人，他说宁可释放巴拉巴。那称为犹太人的王怎么办？哎，这是比拉多知道这个人不是聚众滋事的那种啊犹太人的王，是被告成犹太人的王。结果呢，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就因着这种被告没有办法，他也不辩论，他也不回辩，就因为这个样子，比拉多就让他们定了十字架。但是比拉多这样做也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比拉多呢他不愿意制造事端哈，不愿意让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呢他就生乱子哈。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呢，他有5000个兵哈，那时候全天下的男子都要来过节，估计大概有300多万哈。所以这么一票的人，如果比拉多处理不好，他当然相信他自己的兵啊，那些人呢也不是要来跟他怎么样作战的哈，但是呢能够少一事就少一事哈。所以在比拉多在众人的呼喊之下呢，他只好给他们巴拉巴哈，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众人选择了一个杀人犯，选择了一个仇恨杀人的，选择了一个什么，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民族英雄哈，可能这个巴拉巴这个强盗可能杀的人呢是不是犹太人，可能是犹太人的敌人，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从他们的选择当中呢，他们宁愿要杀掉耶稣，这个耶稣很可能是他们的利益的这个敌对者，或者是在工会的人的眼光当中呢，这个是要来取得他们政权了，因为众人啊，很多人都要去跟随他，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人他会行神迹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政治性上面的黑暗，他们没有寻找真理的心 ，OK， 他们要宁愿要一个杀人凶手，他们宁愿要一个制造仇恨事端的人，真正的制造动乱的人。但是他们不愿意选择讲仁爱、讲医治、讲救人的、讲饶恕人的耶稣基督，他们不要这样子的人。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真的好人很难做。我们的好人呢，常常会被别人用污蔑的哈、抹黑啊，我们在台湾叫抹黑哈。或者是用一个污蔑的这个罪名哈，或者讲莫须有的罪名哈，或是提出一些质疑哦，就把这个人原本做了一件好事，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他污蔑化哈。这个污蔑化的结果就是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本来是一个好人哈，他可以医治人，他可以救别人，他可以笑他说，哎，你没有办法救自己。那这就是 现代的人呢，你不要讲说两千多年前的人，其实现代的人也是一样，一个好人哦，见不得容不下这个，我应该这样讲吧，这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当中的容不下一个好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好人会彰显出他们的不好，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人很好，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讲成不好，你知道，这个就是特别，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哦，这个有这种劣根性啊，我们见不得人好。有人说他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说他不好。但这个就是一种伤啊，一种我们从内在意识的角度来看哈，对，我们就一定会讲他不好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是光，他的光显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照出我里面有多黑暗，这个是很可怕的。那如果说有一个是好人，有一个是行善的人，有一个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呢，如果说他就在你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他是一个政治人物的话，你一定要说他不好。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人的劣根性啊。那他们宁愿选择相信制造仇恨的，他宁愿选择相信杀人的 ，OK， 他不愿意拣选那些公益的，好像唯唯诺诺的好人啊，好像没什么啊，就跟随他也没什么好处的啊，人太好了 ，OK， 义人好人 ，OK， 那这种人他可以把他牺牲掉，我们是不是在选择上面？我们是选择追寻真理的人呢，还是我们去追寻那一些所谓的民族英雄、杀人犯、有仇恨的？因为杀人犯就是仇恨嘛，你仇恨到一个地步，你会去杀人。当然，我们现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仇恨就是说话就是损人哈，就是等于杀人哦。OK， 恨就等于杀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反省自己哈，我们是不是在言语上面，在行为上面，我们是撒下仇恨的种子，还是我们甘冒这种危险，被别人排斥，不被别人喜欢，但我们仍然要撒下爱的种子，我们仍然要医治。我们仍然要救人，我们要讲神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你我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撇开这个耶稣基督在祭司长文士这种教唆众人之下呢，比拉多只好让步，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让步是一种政治性上的让步，不是跟真理有没有关系，不是谁对错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不要生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我只要牺牲耶稣一个人，我就可以让众人欢喜，我这个逾越节就没事。我如果说我一定要维护，一定要说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的话，那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比拉多他也没有办法去拿捏的准。所以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让他去定十字架吧，反正就是牺牲一个人，那正好这就是成就了前面大祭司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预言过嘛，独不想那一人死，免得通国都灭亡，结果真的啦，当然那句话是成就了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一个人死是全天下所有的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罪人都可以怎么样，可以靠着得救。那接下来十六节一直到二十节就讲到兵丁的戏弄，其实这些兵丁就是罗马士兵，他们也只是在这个戏弄的过程当中呢享受一下他们无聊的生活，反正这个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那么要被钉十字架也快死了，就戏弄他，然后他刚好呢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那当然就戏弄他一下了，他已经把他鞭打了，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都已经站不稳了，然后说哦，犹太人的王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说是一种讥诮性质的这种这种戏弄哈。那你也可以讲说，哎呀，你这犹太人的王哈，犹太人的王就被这些罗马兵丁玩弄于股掌当中哈，所以就怎么样吐唾沫，怎么样戏弄啊哈，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要承受的。那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在被承受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耶稣基督所经历过的，我们基督徒一直到现今为止，可能都需要同样的经过，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嘛。那耶稣就是我们的主 ，OK， 我们的主经历过了，那我们呢？也应该会经历过，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被人家冤枉啊？有些时候被人家戏弄啊？有些时候是戴罪羔羊哈，别人的罪我们帮他受，别人的过错我们来替他负责任，所以我们往往会经过这一些蛮痛苦的哈。但是知道这一些事情呢，原本不应该临到我们的哈，我们是没有罪，我们没有错。但是呢，别人还是会把这些账算在我们头上。那这个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信心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承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哈。那有些人他也可能就是说，哎呀，受不了一点苦啊，我就为什么要当基督徒啊？或者是说我被人家冤枉了啊，上帝不公义啊？不是这样讲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神的公义都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哈。你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所承受的苦啊，他的罪，其实呢，他是世界上最冤枉的人啊。他一点都没有罪，但是承受的是最痛苦的刑罚，但是却是为你我担当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精神呢，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呢，待人受过受错。这些其实呢，我们就是说 ，OK， 主，我可以承受，是因为我可以原谅，我可以饶恕，我可以饶恕那些对我不起的人。我们求主给他再一次的机会，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心态走上十字架，他盼望的就是所有透过他进入到神面前的人，也能够经历他这样子的心态，那么他就知道原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多么一件幸运的事情，是多么的能够体验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鼓励哈，我们也许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哈，我们经历过一些耶稣基督的痛苦，那这些痛苦呢，可能是待人受过哈，受挫折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相信神都会纪念哈，因为耶稣基督称之为我们是他的朋友啊，朋友呢就是要经历他所经历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被人家冤枉啦，或者是你承受的痛苦啦，不是你的错啦，那么我们就学习耶稣基督哈，饶恕那些将这些痛苦加在你身上的人。接下来21节到28节呢，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哈，就是古利奈人西门哈。那这个西门古利奈人他是在非洲哈，那个非洲的西门，所以这个西门应该是一个黑人哈，一个黑人，但是他的祖先是犹太人，所以他可能就是来过节的啊，他是一个过节的。但是他过节的当中呢，那因为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背不好嘛，因为他被鞭打过了，所以呢他就被刚好呢这个兵丁呢随便呢就找了一个人呢帮助他背十字架哈，那一早就找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哈。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在历史上呢就一直在想说，这到底是谁哈？因为他把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给点了出来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一直就是引起一些猜测哈。那么比较可以信的猜测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里面哈。在第1、第2节叙述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呢，叫做尼杰的西门哈，尼杰的西门。如果你翻到 使徒行传十三章的话，你会发现到尼杰的西门西面啊，尼杰的西面，那个尼杰呢，英文就叫 Niger 啊 ，Niger 的意思呢，就是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人啊，黑人 Niger。那西面就是西门的古代用的用法哈，所以你可以讲说尼杰的西门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是在安提阿教会做首领的哈，做这个领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可能这个人就是尼杰的西面啊，尼杰的西面。那么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亚历山大和罗浮的父亲，所以这个应该是将就是在后面那个教会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因为他这样一写的时候呢，哎，马可福音的读者就可以知道，哦，原来那个西门就是帮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哈。所以你可以这边看到呢，这个人被挑选啊，罗马兵丁随便挑选一个人帮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马上就可以想到两方面哈，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西门，前面的西门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说，你鸡架两遍之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啊，真的鸡架两遍之前呢，哎，真的三次不认我啊，他就只好跑出去痛苦啊。那第二个西门呢？就是这个西门他替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那么你第二次想到的就是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那这个西门在这种背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自己心里会觉得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好不容易来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啊，不小心被他罗马兵丁逮去帮这个人背十字架。但是很显然呢，可能这个一背啊，他自己也变了信耶稣了。那当然这个是后面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西门帮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你可以讲说他在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跟耶稣基督一同走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也要学习像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一样哈，与主同背十字架，同背十字架。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其实这句话，当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最可以讲说，我最有经验了，我最有经验了，因为就是我来帮耶稣基督背的，这个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那耶稣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自己钉死的意思。其实保罗后来呢，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样，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所以这个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耶稣基督，这个其实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是同一回事儿。是同一回事，他背了耶稣的十字架，就好像是背了自己的十字架。他这样经历哥哥他的路哈，我们那个英文叫做 Via Dolorosa 哈，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路。那 Via Dolorosa 这个是他们很有名的一条歌哈。那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哦，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不是直接走捷径哈，就从这个罗马巡抚的官府当中呢，直接跑到哥哥他上面，不是的，他是游街示众哈，他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呢，他要让他背的很长的一段哈，好像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哈，你要处决一个犯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游街示众的，游街示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啊这些人呢、啊，你们要是这个。不按法律哈，或者得罪了官府，或者触犯什么法律哈，你们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斩首示众”啊。为什么你要压阵，你要镇压那一些想要犯罪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一样啊，也是一样，游街啊，背十字架，过了那一些街道之后，才到 十字架割他上面去，才被钉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但是这一段路呢，都是古利奈人帮他背的，西门帮他背的。那这个背呢，我们要想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呢？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意识？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自己的看见？还是我们背的没有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是背着其他的东西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他末要调和的酒他不受，他不喝，意思就是说他要尝这个苦味，不是苦味，他要尝这个死味，他要清尝这个死味，他不要减少痛苦，他要让这个痛苦最大的要临到他。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这样做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讲说，我所经历过的死亡的痛苦，耶稣基督你没有我受的过多。耶稣基督他要尝尽人之间最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啊，定他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九点 ,OK, 他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OK, 所以啊，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被诬告。其实耶稣基督并没有聚众滋事 ,OK, 并没有说要反抗罗马政权，只是呢就是祭司长文士给他安的一个罪名，好让比拉多可以判他死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到现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呢，还是天天不背十字架，自己随自己的脚步？这个就是我们要可以常常来思想的。好，那下面呢，我们从29节呢，我们就一直读到47节哈。我们看到宝石上来了，请宝石念好不好？宝石，请你从29到47，谢谢。
老师，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
OK。
刚回到家。
OK， 15章29。
29到47，好的。15章29到47节，从那里经过的人怒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军的人也是讥笑他。从正午到深秋，遍地都黑暗了。深秋的时候，耶稣大声喊说：“以罗伊，以罗伊，以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个人跑去把海蓉浇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派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皮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皮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门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好，谢谢。所以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哈，有人就辱骂他，经过的人哈，因为那个地方呢是通往城门的地方哈，我们去过耶路撒冷哈，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城门外，在那个城门外那个山坡上面哈，哥哥他就独楼地那个地方哈，那真的独楼地就是一个骷髅头哈，那个骷髅头呢？到现在2000年以后还是一个骷髅头啊。那边经过的人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就建造起来了。OK， 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耶稣基督说了什么大话哈。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哈，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义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通常呢就会讲你一些不好听的话。就是看不得人好，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个性，就是说我们见不得人好，太多人说他太好的时候呢，忍不住就要酸他几句，有这种不好的这种特性。那当然我想这个也是世界上的人大概都一样啊。那当然呢，你看到耶稣基督可以救造别人，又说了什么大话，他拆毁圣殿三日可以建起来了，这句话可能当时呢成为一个笑话，成为一个笑柄。所以当有人讲一些笑话或让人笑柄的事情呢，那大家都只会记着他讲不好听的话，或者是讲他这些话呢一般人没有办法懂得的，引以为笑谈的，他的好处其他的呢可能都忘了。但是呢好在这边也有人讲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哈。在耶稣基督圣经上的记载也曾经使至少三个人死人复活啊，医治了很多很多的人哈，各式各样的哈，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哑巴说话这个各式各样的疾病哈，犯癫痫的 ，OK， 所有的你可以想出来的疾病，耶稣都医治了。但是呢，以色列的王基督可以从十字上下来嘛？这是一个讥笑，这是一个挑战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往往这个时候，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哈，那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好了，然后把他们吓一大堆，吓一大跳，然后再爬上去哈。当然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很那种血气的，可是呢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他要什么？他要完成的是上帝的旨意，他的受死代表了全世界人类的罪，神将这个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带有这样子的任务呢，他不可以随便下来的哦，你这样随便下来的话在意义上面就不美了哈。所以耶稣基督忍受讥笑，完成他的使命。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如果有人挑战你哦，你行一个神迹，我就相信哈、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哦，你不要说，哎呀，真的傻傻的，就照他所讲的、我祷告一下，看看上帝会不会答应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这种的挑战哦。是没完没了的啦，你真的照他所讲的哈，他一定会说那再来一个哈。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辱骂，他们心里面已经是不相信。你照着他们的要求来做，他们也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Okay？ 那这边可以看到第32节，就是说同定的人也是这样讥笑他。这个同定的人，这个同定的是复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旁边两个强调刚开始都是讥笑他了，只有到路加福音后面哈，那个强调说耶稣基督请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祭奠我，那个强盗才怎么样，才悔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强盗的这个前面的讥笑跟后面的悔改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哈。好，那么我们要忍受别人的辱骂哈，我们也刚刚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忍受别人的讥诮辱骂，可不可以忍受别人啊，你死里复活给我看看啦 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啦，耶稣基督你彰显耶稣基督给我看我就相信啊， 或者是说你行一个神迹吧，你祷告一下，这个人病人好了以后，我就相信。那这样子的挑战，我们呢，我们就默然无语啊。耶稣基督也没有分辨啊，耶稣基督也没有下来给他看一下，吓死他一下，没有。耶稣基督什么都没做，他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如果面对外邦人的挑战，我们要完成我们传福音的使命。OK， 传福音的使命并不是特地要给他看神迹的，不是。我们的使命是要他相信耶稣，让他承认他自己是罪的，让他看见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称义，以至于让他信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要来行神迹给他看。OK， 好，那么我们继续讲下去哈。从无证到生出，遍地黑暗的哈，天地都黑暗了。那个时候，就是神将所有的罪恶，通通压在他身上，以至于耶稣基督讲说：“哎呀，以罗伊，以罗伊哈，拉巴萨巴格大尼哈。”这个以罗伊，以罗伊呢，旁边的人听起来以为是以利亚，以利亚哈，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误认哈。那马可就是特别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以罗伊这个事情呢写在这圣经上面了，所以他为了要解释旁边人为什么会说哦以利亚要来啦，以利亚要来了，我看看会不会来哈。所以这样子的大声喊叫的断气呢，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向到下裂为两半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哈，因为幔子会裂，通常是由下往上嘛，因为是人湿的，但是这个却是由上而下，这样子的断法是很罕见的，根本没有见过哈，所以可见的是上帝做的。那么对面看到的百夫长，看到耶稣这样断气哈，这个百夫长可能知道这个希伯来话，他听得很清楚，他念以罗伊以罗伊拉巴萨巴格达尼 ，OK， 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看见耶稣这样断气，他也一定看过很多很多钉十字架的犯人，他们怎么死的？可能嘴巴里面都是在咒诅啦，都是在懊悔啦，但是却没有说像耶稣所讲的，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他说哦，这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才会这个样子，神的儿子跟神的关系这么好，以至于神用黑暗来预表神跟他之间没有交通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断气的。那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这是马，这是百夫长自己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哈。那这个见证呢，就是他自己。后来也有人讲了，说这个百夫长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信耶稣的啊。他们把这个福音书里面的前面所讲的百夫长啊，就是那个马太第八章那个百夫长的尊贵的仆人生病的，也是同样一个百夫长啊。可能可以这样连结哈，但是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百夫长啊，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犹太巡抚哈，他有五千个兵嘛哈，五千个兵里面的五个千夫长哈，那有这个五十个百夫长，所以这百夫长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在第41节当中呢，看了我们真的弟兄就要稍微不好意思一下，因为这边全部都是女性哈，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还有耶稣在加利利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那么这一节讲了全部都是妇女啊，那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你可以看到，可以讲说是在这所有的妇女当中呢排名第一的。那后来呢有资料显现哈，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可能是门徒的守卫哦，很可能是门徒的守卫， 那还有小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小雅各跟约西是谁呢？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啊，小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那撒罗米很可能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啊，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叫撒罗米，撒罗米可能是玛利亚的妹妹啊，对，玛利亚的妹妹。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跟约翰雅各可能有亲戚的关系啊，他们可能是表兄弟啊。那在41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刻跟随他服侍他了。那么40节41节，对不起哈，弟兄们，完全是讲妇女的。好，那这些妇女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男的弟兄通通跑掉了，到最后呢，感谢主，只有主的门徒约翰。你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哈，当主要走的时候呢，把耶稣的母亲交给了约翰，好，所以只有约翰在那个地方。所以约翰真的是神所爱的门徒哈，他真的是不离不弃，真的是不离不弃的，那个才叫爱。爱是真正的爱，不会跟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打断了这样子的关系哈。我们真的对爱要有一个概念，真正的爱不会受到生死威胁的时候，不会受到其他情绪上面啦，或者是任何的情况之下哈，这种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关系，可是有些关系可能会破裂。好，我们今天才跟一个做这个买卖中介的，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跟他前夫离婚啊，然后这个一段很心酸的历史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段关系本来是很亲密的关系，因为种种原因呢，关系就破裂了。那种关系破裂呢，他跟他前夫之间就只剩下两个儿女，两个女儿，那他们之间所有的焦点交集就剩下这两个女儿啊，其他都没有了，所有的关系都没有了。那这个关系会改变的，但是爱的关系是不会变的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这个爱的关系，你千万不能够断，千万。千千万万都不可以断掉，因为耶稣跟你之爱的关系。所以纵然我们失信，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可以断掉的，跟耶稣的关系是不可以断掉的，断了那就麻烦了。最后42节到47节，这边讲到这个亚利马太是个尊贵的义士哈，就是把他的坟墓给耶稣的哈，这本来是他自己要为自己做坟墓用的哈。那个地方呢，我们也去参观过哈，就是所谓耶稣的空坟墓。那耶稣的空坟墓呢，离开哥哥他有多远呢？我可以告诉你哦，你去过耶路撒冷的，你就知道，这个直线距离大概100公尺而已，所以他们很快的从哥哥他独楼地啊。拿下耶稣的尸体，一直到他的那个那个什么亚利马太的这个自己所凿的坟墓里面呢，很快走几步路就到了。所以这些妇女呢，远远看着哦，这个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放进去，把石头滚进去哈，因为他们一定要在六点之前完成这样的工作啊，因为那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哈，那这个42节特别注意哈，这个安息日呢，我们呢以前呢不懂得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呢，我们以为是这种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但是 后来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把节期的第一天安息日，第一天那个圣日圣会的日子也称之为安息日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其实应该就是无酵节的安息日，所以那天是预备日啊，为了要这个过这个无酵节的第一天，所以他们赶快啊六点之前要把这件事情所有的结束哈，所以没有时间为耶稣基督抹油哈，就让耶稣就赶快的埋葬哈。那么埋葬的地方呢，知道哈，那百夫长还有那个比拉多知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呢，他就让他们去，让他放到他的坟墓里面哈。所以耶稣基督就这样被埋葬了哈。那当然这个是为耶稣基督复活就埋了一个伏笔在这个地方哈，因为耶稣基督真正的是死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所要确认的就是百夫长确认他死了。比拉多说 OK 他死了，那死了以后就把尸体交给这个尊贵的义士 OK 啊，亚利马太。那当这个亚利马太哈，其他的福音书叫约瑟啊哈，那么他把他放到他的坟墓里面 OK 妇女都看见了啊。当然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义士呢，他在公会上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公会审判的时候，他没有为耶稣说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该说话不说话，然后耶稣死了以后呢，你才放胆啊出来跟这个比拉多说，把尸体给我啊。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啊，但是呢后来还是亡羊补牢啊，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在耶稣基督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为他讲话，也许神没有让他讲话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到当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胆量，还有当圣经在一直讲说这是谁的母亲，这是谁谁谁，全部都是姐妹哈，那我们的弟兄跑到哪边去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思想的一些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很快的呢就把马可福音十五章讲完了哈，我们很感谢主，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我们一些问题
老师
怎么样，
我没什么问题，我就是特别被造就
哦，感谢主，感谢耶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刘老师。
好，
就是这个关于背十字架我在想，因为我们实践当中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是
就是比方小组啊团契啊或者教会当中他有不同的意见，比方作为小组的带领的方向啊或者教会的方向啊，有些不同的意见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十字架好像是我坚持我自己的好像就不是十字架吗？还是说我就听他的，如果他就一种声音我听他的我觉得也行啊，如果有两种声音的话那我就那这个十字架这怎么搞啊。
我想对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先需要有些分辨啦，第一个是不是真理上面的问题 OK， 第二个还有关于职分上面啊，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把太常把很多的事情啊当成说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哈，那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笑话了哈，做先生的跟太太讲说，哎呀太太你是我的十字架哈，当然这种讲法当然是一种笑话了，可是呢有些时候呢好像也挺认真是这样讲的哈，但我们必须要想，我们必须要知道了很多的事情啊，十字架是自己的十字架，我不要把其他人的意见或是顺服不顺服当作是一个十字架，我们顺服是顺服神， 我们顺服人是因为上帝喜悦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就去顺服人。 OK， 那我这样讲呢，当然我们要先要讲说，我们先从一个教会的一个次序上来看啊。比如说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愿意顺从牧师，我们愿意顺服牧师，上帝看了喜不喜悦。如果上帝看这个牧师他所做的决定，他所在做的带的方向并没有违背神的心意，没有违背神的律法， OK， 那么我顺服他，上帝高不高兴？你觉得上帝高兴，那么你就顺服他。那除非比如说这个牧师做了一个决定说，哦，我们要支持同性恋，那当然你说你支持同性恋，这个显然的跟圣经的教训不对，所以我就不愿意顺服他了，我就不愿意顺服他的这个带领了， OK， 那么你那个时候可以反对他，而不是背十字架的问题了， OK。 那我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了。好，那我们讲到如果说平常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呢，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小组长啊，或者是一个家长，那当然了我们也愿意顺服了哈。但是呢，如果说他跟这个真理上有冲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不顺服。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是讨论事情啊，比如说哎，我们小组的方向是什么 ？OK， 我们跟牧师讨论的，跟牧师或者是其他小组长、领袖们当中有一些的讨论，那看看我们这个小组要做什么啊？我们小组以传福音啊，还是照旧为主啦 ？OK， 还是我们每次的聚会的形式怎么样啦？那这些都是意见啊。那这个意见当中呢，就是没有真理对错的时候，那我就彼此顺服吧，彼此成全吧。那么在这样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是尽量的满足每一个人哈，在这种没有破坏合一的这种原则之下，我可以顺服，我可以容忍，我可以成全，那我不会觉得这是背十字架，因为我在说哈，其实背十字架是背自己的十字架啊。耶稣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这个自己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就是自己的罪性。自己的罪性是什么？比如说你爱喝酒 ，OK， 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就是不能喝酒 ，OK。好，那牧师在辅导我的过程当中，他允许我，我以前每一天喝十杯酒，现在牧师规定我一天只能喝一杯。我第二杯要喝的时候，我很痛苦，那是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OK。那个十字架都是自己的。都是自己的罪性，自己的不好的习惯，你吸毒啦 ，OK， 上什么瘾啦，那这些的是自己的十字架，很少是别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别人跟你之间的关系的十字架是比较少啦，都是自己的十字架哈。比如说你爱骂脏话，爱说粗话，你可以说都是他害的，不是，是你自己没有背自己的十字架。不要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哈。我们刚刚讲过，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别人好啊，当然这是一种相对性的哈。我总是在话语上面就把你贬损下来哈，显得出我比你好，但是你比我好的时候呢，我也是不太爽快哈，总是要说你一些不好的话。那这个都是一些的个性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增进之心之下的作祟啊。但如果说有这样增进之心的话，那么的确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背着十字架，我们自己要反省啊。不过有些的人我看了，就是他也不认为这样是一个问题啊。那你要他退让啊，好像很难啊。所以这个其实带入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那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愿意饶恕跟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那个就是更大的问题了哈。然后我盼望我们基督徒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个人看别人只自己强，比自己强哈。我们看到别人都是好处，我们看到自己都是软弱。 那意思就是说，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短处，我没有办法帮他负责任，但是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短处，我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任。好，所以如果是我跟别人之间的冲突，以至于造成的不愉快，与其说是我自己要来背十字架，要来顺服啦，要来忍耐啦，要来怎么样啊，倒不如说我自己在与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我所有的嫉妒、苦毒、愤怒，我所有这些毁谤，我所有这一些不好的念头，恨人、杀人、话语上面等等，这一些呢是我可以负责任的，那这些我可以负责任的是我的十字架。好，我希望我这样讲可以比较清楚的可以厘定，就是到底是你的十字架还是我的十字架。那为什么我背的时候是气呼呼的，那好像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引起的，其实不是，其实是你的罪性因着一些的冲突也好，或者因着一些的事情要把你激发出来了，你才发现到，哦，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我还需要背起十字架，我还需要耶稣基督的饶恕，我还需要耶稣基督给我能力胜过。所以这个其实在讲到生命的功课上面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课题啊，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讨论了啊。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谢谢牧师。
客气。好的。
喂，导师。可以插问一下，就是哈，那个对那个二元论灵魂体哈，三元论灵魂跟灵魂体这样而已，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他那边很清楚写到，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嘛。但是反对的人他是说，那这样写的地方很少了，几乎就这一节写得很清楚。那旧约跟新约大部分提的都是好像，像是二元而已。灵魂跟身体这样。
OK，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啦，那在新约里面呢，谈到三元论的地方有两处啊，第一处就是帖撒罗尼迦5:23，还有一处就是希伯来书4:12。好，神的道路两件的利剑啊，灵和魂，我可以把它分开来。好，那我的理解啊，我的了解是二元论跟三元论这个争论呢已经不到几百年了哈。那的确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灵跟魂呢是不分开的， OK。 但是如果你从希伯来书4:12那边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如果灵跟魂本来是不应该分开的，因为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嘛，那神在人的鼻孔里面哦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中文翻译成这个怎么叫人活的，就成为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
活人，
对不对？对，那个其实原文不是灵，其实原文是魂呐、
，suket，yeah。
所以这个魂呢，那你说中文是翻译成灵啊，所以我们以为那个是灵，不是，其实是魂。那么你就说，那到底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好，所以这个很标准的 ，OK， 这一定是二元论，你不可能是三元论嘛？你三元论讲的话，那糟糕了，那灵在哪里 ？OK， 那好，那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二元论来解释，只有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会用三元论解释哈。所以有人问我说，哎，刘牧师啊，你到底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哈？我会跟他讲说，我是2.5。
2.5，好厉害。
对，我说，因为圣经上的确你在就有灵魂体，没错，但是大部分解释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的， 灵跟魂就在一起的。所以我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说，你真的要去分，真的可以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灵跟魂是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包括什么？包括人死后哈，我们是灵还在，但有没有魂的思想？有没有魂的记忆？有。那有没有魂的感觉？还是有的。为什么？你说灵魂昼夜在永火当中，会是不是很痛苦啊？会不会有这种魂的感觉呢？会啊。那你说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真实呢？是很真实的。你死了以后，灵魂还是在一起的。OK， 那所以你说要怎么解释呢？我是 2.5 啊。有些时候呢，可以用三元论解释的时候就用三元论。OK， 那大部分的情况是二元论哦。一般哦，西方的神学家都是二元论的哈，三元论的人很少。除了尼柝森先生之外，还有一部分的华人的这个基督徒，其他大部分都是二元论哈，大部分是二元论。所以我是盼望呢，也不要再说一定是要二元论或三元论了哈。我是 2.5 的，你就说我是墙头草好了哈。但是两方面我是在想说，有些地方你用三元论解释会比较通，有些地方你用二元论解释比较通。
什么时候三元论解释比较通？
就是你刚刚讲的啊，五章二十三节啊，帖撒罗尼迦五章，
对，
因为它就是灵魂体三个嘛。
对。
那你说那真的是只有三个啊？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是三个啊？
那魂是包括在灵里面吗？灵包括魂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还是有，它是分开不同的东西。
所以
是
你要讲三元论的话，你要讲三元论的话，你就会有这个问题啊。那我这个身体里面包了两个东西，包了灵魂。那我现在的思想是我的灵的思想还是魂的思想？你就不知道了。
对，
我灵魂的时候，我的灵也思想，我的魂也思想，我的灵跟魂是在一起的，我根本就认为它是同样一个东西，那你很多东西都非常好解释了，你就不会去想说，哦，我现在灵在干嘛，我现在魂在干嘛，我的灵在做什么事情，跟我魂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哎，这个就很难说了。但是当你讲方言的时候，又不一样了。你一讲方言的时候，我魂的思想我可以去想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灵在讲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又用三元论来解释。 OK， 但是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奥秘，我们没有要我们去把它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在用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的，你真正要分开的时候，神的道是可以把它分开的，但是一般的时候是不需要分开的。所以在我们需要分开的时候我们去分开，在我们不需要分开的时候不要去强加的分开，那这样子的话你会自找麻烦。
那灵魂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是分开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然后灵是跟身体分开的吗还是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OK， 那 OK， 我问你啊，人死后肉体会不会活着？
人死当然灵魂就跟身体分开了。
对啊，那你问我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活的时候嘞？
不活的时候对，在一起啊，死的时候就不在一起啦。
它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吗？
是两样。
灵跟身体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OK， 你现在又把三元论二元论又混在一起了。灵魂跟身体离开的时候是灵跟魂一起分开还是灵跑掉魂跑掉然后身体就死掉？ 那你要用三元论来解释的时候，你没有解的 ，OK？ 但是灵魂如果用二元论来解释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身体就死了，对不对？
喂，
哎呀，
喂，那个那所以这有人就是这样讲了，他就说人死的时候哈。那灵到神那边去了，魂呢在阴间等候审判，身体当然就死得在留在地球嘛。
嗯，
那魂的话，他是说朱秋全牧师是说，魂在阴间等候审判，大概是这样讲啦。那灵就到神那边，神带走。
OK， 你要问朱秋全牧师他的经文根据在哪里？
所以我导师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讲的。
对，这个我不知道，你要问他的经文根据在哪里？所以你任何一种讲法，你一定要有一个经文根据 ，OK？
那您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吗？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然后这个，所以动物有魂嘛？
对啊，
所以是。说动物有魂，那这样子魂就是包括灵吗？
所以啊，你要用，那就是
旧约有提到吗？旧约动物就是魂嘛，啊，它没有灵吗？
所以你要看灵魂的定义了。OK， 那这个、就是这个要讲起来是蛮多的啦哈。但基本上我们认为动物没有灵，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敬拜神。
哦、那就是有魂这个东西哦，就有魂这个东西哦。
魂这个东西跟灵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真的要分析的话，这个地方就要分开来。对，动物没有灵 ，OK， 因为动物不会敬拜神，这是三元论一般人的讲法啦、OK， 但是说真的，灵界里面有没有动物啊？
不知道、欸、有人说在天堂有看到有动物啊，
没有，
但是那个
你不要讲天堂了，启示录里面你是不是耶稣骑白马下来？
哎、欸欸、对哦，对对对，
是，所以你这样的话，你说动物的魂
往下，至
少
有马，那
其他没有，你说那个灵，那他怎么会有灵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可以用简单的三元论、二元论把它这样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不可能的啦。OK， 我的建议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边搞了，你的头都昏了，我们听的人也头都昏了。OK， 所以我说 2.5 可以用三元论解释，就用三元论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你就用二元论解释，二元论解释很简单。
哦，那个金金来教授哈，
哎、
哦，他是希伯来文的权，几乎是权威嘛哈、哦，
嗯，
之一嘛，哦，他是讲其实那个旧约提到，就是提到他创世纪那边提的有灵的有魂的魂，有灵哦有魂的活的魂就对了，亚、
哎、
当嘛哈，
哎，
啊他是说其实 Psuche 他是。也包含，它也是包含，就是灵魂的意思啊。
呀、yeah, ，那就是二元论。
嗯。欸、对，他是当然他讲二元论，他不跟不讲三元论。那因为三元论我是想说有灵魂体嘛，可是他又绕过去，他不讲。
是。
他就说这个你们中国人啊，把那个灵魂啊，
嗯
啊搞乱了、啊，那个魂啊，你们把中国人的魂的观念套到那个圣经的魂的观念里面去了、啊。
嗯。
哎、欸。
了解，
对对，不过他是赞成，就是其实灵魂这个就是用那个路啊跟那个 Psuche 都是在提，反正就是灵魂这个东西就对了。
呀，
哎，
是，好啦
，OK，
好，
那好 ，OK， 好，
我们先到这边啦哈，那
好
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解释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谢谢老师，打扰大家，打扰。
Hello， Miki。
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看成你的宝贝。 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为了我们。阿爸父神，你将你的独生子赐下给我们，将我们的一切过犯罪孽都亏到他的身上。主啊，也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真是断开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幔子，使我们可以因着你所流的宝血，因着相信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阿爸父神施恩宝座前。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我们的读经哦，老师的分享，阿爸父神真知道我们也要学习主十字架的样式，天天的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你帮助我们，阿爸父神啊，是的，求从神而来的生命更多更多的进到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真的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神你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要多看别人的优点，真是用从阿爸父神而来的爱撒下更多真理的种子，使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我们的耶稣，来相信这个福音，人生命就会得到真正的被更新和翻转。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也带领我们可以学习你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可以爱我们的神，也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你阿爸父神，也愿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老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像你，一天胜似一天，真的是以致我们得见你面的时候，真的是阿爸父神，你会说，是啊，我们都是你无愧的工人和你心意的儿女。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下个礼拜，
谢谢老师
下礼拜是圣诞节，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哈，下礼拜 OK， 我们把最后一章讲完哈。好的，好，下礼拜见啦，拜拜。
老师，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吗？那个其他人掉下那个。那这 2.5 嘛齁，那反正就是那至少有灵魂嘛，那灵魂不信主的人是到阴间吗？然后信主耶稣的人是到天堂乐园吗？还是一样都是到
okay,
到阴间？
我对这个问题我用的经诀哈，就是腓立比书1:9啊，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啊，所以我相信在新约的信徒呢死了之后与主同在，
在
OK
乐园，至少乐园
跟主同在。
耶稣
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那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去现在去分这个什么魂在阴间受审判啊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啦哈。我们就从圣经上来看啊，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么保罗他也讲了，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相信他是在讲一个灵魂的这个灵魂在外面啊，在他肉身之外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讲说他的灵魂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啊，他并没有讲说灵在天堂与耶稣同在，我的魂在哪个地方受审判，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OK， 这就是我的看法啦。
这样子啊，那没信主的人呢是在阴间吗？
没信主的人，他们没信主，你认为他得救吗？
没得救，
没有得救，所以他去哪里？
阴间。
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啊。
哦，那地狱是最后才丢地狱嘛？最后
我们现在是在阴间，
才丢地狱。
对，因为阴间到最后会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
阴间跟死亡都丢到那个，都丢到地那个硫磺火湖的地狱里。
是的。
哦，那没信主，耶稣以前的那些圣徒是在，耶稣是在阴间还是在乐园？
都在阴间啊，我们现在死人也在阴间啊。
我说，以前的圣徒啦，那个亚伯拉罕，他们是在旧约的，是在我们信耶稣跟耶稣同在。那是耶稣以后，那耶稣以前的这些亚伯拉罕这些人啊，是他们是在阴间等候呢，还是他们是跟在乐天堂还是乐园？
他们已经在乐园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之后，根据以弗所书4:，OK， 他升上去的时候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人， 所以那些被掳掠的人本来在阴间等待的，已经被耶稣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带到耶稣那边去了。
耶稣那边，耶稣那边是乐园吗？还是乐园跟天堂一样吗？
很好的问题耶。我个人认为乐园就是天堂，没有什么分别。
乐园就是天堂。
对，我个人认为啦哈。那你那个就是我们根据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啦 ，OK， 他到阴间里面去掳掠的那些被掳掠的，跟他一同升上天去。OK， 你回去再把第四章前面大概是第九、第十节，好好念一念，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耶稣基督把以前世世的圣徒带回上天堂了去。OK，
然后天堂是第三层天吗？
天堂你要这样算，第三层天呀？ Yeah， 你认为第二层天是地狱吗？
当然，第二层天还不算地狱啦。第二层天是第一层天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嘛。
欸、
第三层天是上帝的地方。
欸、那第二层
天是被驱逐出去的这些魔鬼盘踞的地方吧？
对，所以第二层天我们应该讲说是那个撒旦魔鬼掌控的世界啊，因为在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中嘛，对不对？第二层天就是所谓的魔鬼的这个掌权的地方啊，但是死去的人是在地底下的阴间 ，OK， 这个我们要分开来 ，OK。
哦，那个阴间是在第一层天底下，在属于第一层天。
No， 在地底下。
在地底下。我们是第一层天嘛？地底下是指地球还是哪一边？
地球底下。
地球。
哎、欸。
地球底下有阴间哦。
呀，你不知道啊？
哦，不，因为我认为是在另外一个灵界的空间。
没有啦，你要讨好读经啊 ，OK。
没有，真的这个不是这个啊、这个有读然是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因为那个老师您又对先知这方面灵这方面很强啊，所以问你吼、就比较，然后您又是 2.5 的，您不会就是台偏哪一边的吼、那你又有灵的属灵的经验吼、所以问您呐、这个圣事啊，读千年书啊，
哎、太客气了。
不是，
呀，你看了、你如果看《民数记》十六章的第三十节，你就知道阴间在地下。
哦，他们活活下阴间。
对，活活对下阴间，所以阴间是在地下面 ，OK？
啊，好，对，哇，老师太厉害了，解了我这个很多很多年以来的一些问题呀、天堂。或是乐园是就是指第三层天吗的地方？
我
至少
是
在第三层。
对，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把乐园跟天堂分开来。
而且是好像平行的一个在描述一个地方，但是都是指用这两个在指同样的一个地方，天堂或乐园。
我想这个概念应该是对等的呀。
然后他们都属于在第三层天里面，
应该在第三层
天，至少在第三。它是跟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又不一样。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样的。
一样吗？
一样的。
新耶路撒冷是后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成的嘛。
所以你要看说，我们将来说新耶稣人进天堂，那个天堂指哪里 ？OK？ 那我想呢，这个地方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OK？有没有这个其实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他很多的不同的看见哈、你说得胜得赏的人哈、可以进耶路撒冷，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有一些人是不可以进耶路撒冷城的，不可以进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城的人，但是他们是得救的。那有这两种看法啊，有一种看法，
我就这个我也很迷糊。
那这个东西目前还有争议啊， 我个人的看法哈，这是我个人看法哈，你不要说就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得胜的跟得救的基督徒是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好，
应该是一样，
谢谢，
是可以进去的，门外的进不了的就
谢谢
就是没有得救的，好吧，这是我的看法了哈。那个
是
有些人说我的看法太严谨了，那我的看法是现在严谨，免得将来一看见真的是这样严谨的话，那我们连得救的门边都没办法，那就后悔莫及了。OK， 所以就是我宁愿现在严谨一些啊，这个标准高一些，那到时候真正的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这么高标准，到最后才仅仅得救的话，那我们那些不是高标准的人，岂不都会很失望吗？
对，我就很害怕，因为到时候我还要特别做到好像很得胜这样子吼，才可以进去啊，不然就是都在外面。那我就说，哇，那很害怕啊，我不是还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够进去啊？
Okay， 那你这样想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OK？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你要常常保守在耶稣基督的爱中，这是犹大书里面所讲的。OK， 你常常的在神的爱里面，你要常常的得到神的恩宠，所以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会常常犯罪。
哦
，OK，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在台北的时候，我讲的那篇道啊，如何在耶稣基督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不会常常去犯罪了，你会常常做耶稣喜悦的事情。OK， 所以我宁愿我们多花时间在这一方面，确保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OK，
好，谢谢牧师，真的胜过读千卷书啊，那个胜过千年研究。好，谢谢你，谢谢。
OK，
太
夸张了。OK， 好了，我们下礼拜见了。
实在是太夸张了，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您也太厉害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谢
谢
您，打扰您了。
好，不客气。好，
这个很好，好，谢谢，谢谢牧师，谢谢。
好有意思。
谢谢，哇，太棒了，太强了啦。哈利路亚。
问题，然后呢也帮助我来思考。
对啊，这其实是不要说我这个什么传道人啊，不要说信徒啦，我跟你讲，很多传道牧师都搞不太清楚啦，真的是
都不敢问的。
对啊，也不敢这么讲得很清楚，不是讲不清楚啦，也不信服他啦。
感谢主
啦，
我们彼此交流彼此交流
是必须的，2.5，我现在快2.5了，快快到2.5了。好的，好的，好的
，OK，
好的，感谢
，Take care 啦 ，OK， 好，拜拜。
谢谢老师，非常
谢
谢，非常感谢老师，感谢老师，谢谢弟兄姊妹，打扰你们，打扰他，
拜拜，
好，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